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在推特中文圈风起云涌的中国推特革命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推特革命能不能推倒中共高墙，还是它只是民主的虚像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中国时评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司法部逮捕了一名政府合同工，表示他将机密资料发送到一个网上的新闻媒体。这个消息是星期一宣布的，同时新闻网站截取新闻报道，其获得的一份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在去年美国大选前试图侵入美国选民登记系统。联邦调查局特工提交的一份证词说，被捕的名为温娜的25岁女子承认打印了机密情报，并且将它邮寄到一个新闻媒体。证词还说，一个美国情报机构在调查中确认有6个人打印了文件，包括这名合同工。他也曾经与没有透露姓名的新闻媒体有过电邮联系。证词中提到的文件和截取新闻引用的文件中的日期是一样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上发推特，再次要求对来自他所称的危险国家的人实施旅游禁令。他也同时抨击他所认为的政治正确在弱化他起初禁止来自一些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民众进入美国的行政令。川普总统推文说，对，我们需要对某些危险国家实施旅行禁令，而不是一些无助于我们保护本国民众的政治正确措辞。美国一些法院阻止了这项政令的执行。法院这样裁决部分原因是认为川普有关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的言论，显示出他的限制入境行政令构成了宗教歧视。川普已经将法院裁决上诉到了最高法院。位于巴尔干地区的黑山共和国星期一加入了北约联盟，成为第29个北约国家。尽管俄罗斯方面威胁要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副国务卿托马斯·香农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主持了黑山的加入仪式。俄罗斯外交部谴责黑山的敌对行为，并且表示莫斯科保留采取报复措施的权利。黑山表示，俄罗斯去年试图阻止黑山加入北约，并且暗杀了当时的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俄罗斯对此予以否认。黑山加入北约意示着俄罗斯将无法再进入黑山共和国的2个亚得利亚海的港口。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给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以赢得小国的支持。有一些专家表示，川普政府减少外援将会是中俄扩大影响力的好机会。在上个月初，古巴方面恢复了从俄罗斯进口原油，而中国也在加勒比海加大了援助的项目。根据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的估计，从2012年，中国已经向加勒比海国家投入了60亿美元。中国希望争取多米尼加共和国等10多个加勒比海国家与台湾断交，以便在国际社会上进一步孤立台湾。到去年为止，美国仍然是中美和加勒比海最主要的贸易支柱，双向贸易额达到800亿美元。2015年，美国向中美和加勒比海的直接投资也达到180亿美元，此外还提供低息的贷款等相关的援助。澳大利亚的主要报纸《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澳大利亚有关官员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在努力渗透澳大利亚的政界和外交界，竭力要增强对在澳大利亚日渐增多的华人的影响。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中共在对澳大利亚发动隐蔽的影响力战，支持中共的人获得奖赏，异议人士则生活在恐惧中。中国外交部在6月5号就此做出了回应，说有关说法毫无根据，极其不负责任，根本不值一提。其实我们在看到，在一个中国城市，政府正在使用电话公司所提供的大数据来跟踪其外地民工的人口流动情况。这是中国不断扩大的使用大数据的方式之一。大数据不仅帮助提高了政府业绩，也可以追踪民众的日常生活。在中国西南城市贵阳最近举行的大数据博览会上， 参展的中国移动的一名官员说，在购买手机卡时需要注册身份信息。中国已经在40个城镇推出了以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评级系统，而这个系统到2020年将会扩大到全国。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说，这也可以帮助当局来跟踪政治意义人士、记者、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外国公司和个人的行踪。就在今天上午，709案的唯一一位下落不明的律师王全章的家人再一次前往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投诉709案的违法问题，并且要求最高院来调查王全章的失踪。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女士来我们了解有关的情况。李女士您好。
大家好，我是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
是，李女士，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今天上午我们知道您和您的父母还有王全章的父亲都一起到了最高院来为王全章来呼吁。那么法院在今天上午是否有人出面来受理？当时的情况如何？能不能请您说明一下？
是这样，因为今天北京这边天气不太好，在下雨，所以呢王全章的母亲因为他坐着轮椅嘛，行动不便，我就没有让他过去。那今天是全章的父亲跟我的大父母然后陪同我一起去的那个最高法院。那我们是到达那个法院之后，其实今天的进入的状况是比较顺利的，因为他们好像是给我们709这个案呢开了一个绿色通道。我们进去都不用拿号，而是他们有人专门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指定的窗口，6号窗口。那还是5月12号我们去的控告的时候，那个女法官接待了我，然后就收了我们的材料登记了，然后就跟我说你等着吧，一会儿有人出来接待你。然后我们就等了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之后就有一位姓严的，具体是哪个字他不告诉我，姓严的法官然后接待了我。但是他这个接待其实也是很表面的一个形式，也没有实质性的给我解决问题。就开始跟我说中国的法律是多么多好多么好，中国的法治是很健全的，他们都是依法办案。然后就是说现在王全章这个案子还没有判决，他们最高法院只是受理这个上诉的案子，王全章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判决，所以他们管不了。然后我们的谈话就终止了，这就是今天的这个过程。
是，我们知道您刚刚也提到您已经多次到了最高院，实际上很有意思的是，在你们今天到达最高法的时候呢，看到了在墙上的通告栏，当时正显示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句名言，说是努力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那么和你们所面临的现实的困境相比，你觉得这句话让你感受如何呢？
当时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讽刺，然后我就开始真的是火冒三丈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拍照，想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谎言呢，我把它记录下来，想把它揭露他们的谎言。然后就有人过来开始阻止我，不让我拍照。我觉得中国他们一直是宣称依法治国，说得很好听呢，他一直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然后自己每天在十恶不赦做这些坏事，还把自己标榜成那个好人。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讽刺，然后特别的气愤。
是，那么李女士，
他们真的是对厚颜无耻。
我们知道这个你多次到了最高法去进行控告，要求对王全章的案子来展开调查。那你刚刚也提到今天呢这一路倒是还比较顺畅一点，经由这个绿色通道那么直接得以送件。那么你和家人到底认为最高法的这条路是否行得通？到目前为止你觉得还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得知到王全章的下落吗？
您觉得什么路能行得通呢？其实这个不是行不行得通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去做的问题。那王全章的这个案子它不是一个个案，它是关系到709的问题，关系到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一个法治政府的问题。所以当在这个基层一级一级的法院一切都在违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采取到最高法院去投诉啊控告的这种方式，我们的目的是引起最高领导的注意，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引起国内外这个媒体的关注，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那至于对王全章的这个案件能不能起到作用，我个人认为不一定对他的这个个人的案子有什么直接的作用， 但是这表明了我们家属的态度，这个对王全章的案件一定是有作用的。
嗯，
那起不起作用，这个是政府的事情，是国家领导人的事情。那我们家属是不是要公开表态？这是我们家属的事情啊。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向中央、向全国、向公检法、向全世界公开表达我们家属现在是坚决反对对王全章这样一种失踪的这样一些状态，这是我们家属要去做的问题。
是林女士，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大家舆论除了关注王全章的案子，关注您之外，也很关注的是王全章的父母。我们知道十天前他们在北京一个短租房里遭到了停水停电，那么房屋中介甚至要赶他们出门。目前这个事情情况到底如何呢？他们现在这个王全章的父母，他们到底在哪里能够落脚呢？
王全章的父母是25号从山东来到北京的，那26号上午，中介、房东还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就一群人就开始过来逼签，然后后来就是27号开始断水断电。那断水断电之后，我们饮用水都是从旁边就是隔壁的那个王俏林女士家拎过来了，然后照明这个我们都是买的蜡烛啊，还有这个应急的灯管。那因为他们这样对我们采取这些打压的方式，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就是对王全章对他的这个呼吁，对他的营救。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完全是不能就是阻止我们的，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克服的。那当然，我同时我们还做了其他，通过就是其他的法律途径来维护我们的自己权益。我们去找物业去跟他们交涉，也去派出所，然后后来包括也报警，让他们过来处理这个事情。那所以在我们当然还有。关键是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去物业公司找他们就是理论。所以在这样的我们大家都在坚持去抗争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他们在前天给我们恢复了就是用水和供电，现在基本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的这个权益和自由就是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不断的去抗争去争取的。
是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也非常感谢您李文祖女士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请您多多的保重。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前中国央视主持人、政协委员崔永元，他最近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一封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公开信，信中他批评了官方纵容网络乱象，呼吁要来打击网络流氓和网络的黑社会，结果公开信马上被删，而崔永元也被微博禁言了一个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展开对崔永元的批评，不过就连《环时》的文章现在也给屏蔽了。到底崔永元的公开信刺痛了谁呢？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在北京的历史学者洪振快先生来为您点评。洪先生您好。
哎，您好。
是，照理说崔永元的说法是符合中国官方对网络要扫黄打非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为何还被删，而且为何挨批呢？您的看法？
这个崔永元呢，他这个这次公开信啊，他这个点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中国官方呢，他一直是在那个支持一些他自己的这个网络大 V 来那个批评攻击那些这个批评政府的这个像崔永元这样的这样的大 V。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情况呢，这个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呢，它是从2013年开始的，就是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中国舆论呢这个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官方这个为了这个应对舆论压力呢，他们一直是把这个网络呢是看作一个舆论战场，然后呢，他们认为网络是一个上纲领，然后呢，他通过各种手段来扶持这个他们自己的大 V。然后呢，2014年一次座谈会上，这个中国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他就直接表态，他说要加强网络宣传队伍建设，扶持和推出他们自己的大 V 和话语领袖。所以呢，这个崔永元批评的那一些这个被他们称为网络流氓的那一帮人呢，他们背后是有那个。是有他们支持的，就是是有个国家网信部门有关部门支持的。
嗯哼。
那么崔永元他这个点出这样的事实，就非常那个让这个他们非常难堪。
是，那么洪先生，
所以他要删帖。
是，那么可以说他踩到了红线，但是现在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发展，就是我们看到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对此呢，他发表了一篇署名单仁平所作的题为《崔永元委员和崔永元大 V 应该分开》这样的评论文章。那么里面呢，就批评了崔永元给政协领导写信提建议，没有按照政协的程序来走，而是高调的公布在互联网上，并且与自己作为电商的个人利益联系起来。结果有意思的是，《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现在也给屏蔽了。您来分析一下，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玄机呢？
他是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环球时报》发表这篇文章呢，它的目的呢是为官方解围，然后呢，他要降低崔永元的公开性及事件给这官方造成的压力，因为崔永元他是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给全国政协主席写信，那么这个他是用合理和合法的方式呢，给官方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麻烦。但是呢，中国官方呢，他又不能这个回这个官方他不能不回应，但是呢，他又很难正面来回应，所以他这个选择的办法就前面说，他要这个删帖，然后封崔永元的号，他的目标呢是降低这个舆论影响，这个避免舆论这个发酵，就是让这个信息给屏蔽了，让这个老百姓不能参与讨论。但是呢，他这个为了挽回脸面呢，要催像《环球时报》这样的这个官媒呢，他要这个出面，然后帮助官方来以这个歪理来批评崔永元，然后试图来引导这个舆论。但是呢，这个现在被又被这个删掉了。这个我看《环球时报》的这个这个回应呢被删掉了。
嗯哼。
那么被删掉了原因呢，他还是就是害怕引起争论，因为他在这个中国官方呢，他处理这一类事件，他们就是尽量这个屏蔽这个大家这个信息，这个避免大家来讨论。我想主要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的洪振快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嗯，好，
谢谢。我们继续再把焦点转向日本。上个周末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中日两国的国防官员再次提起了两国酝酿了近十年但是至今没有启动的海空联络机制的问题。为何两国迟迟不启动这个机制？有没有可能会早日来启动呢？我们下面要连线驻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为您报道有关情况。戈兰你好。
宇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中日的国防高官呢，在这次香格里拉会谈上面，中方特别敦促了日方在建立海空联络机制的问题上，要来从大局出发，要展示灵活度。你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何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谈判，中日两国仍然无法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从最新的香格里拉的会谈上的一些发展来看，是不是表示现在有希望可以扫清障碍了呢？
好，其实是在2007年。安倍首相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向中国的前总理温家宝建议中日之间呢来建立一个海上联络机制的。当时因为中日在东中国海有很多船舰的纠纷，那么到2015年之前，由于中日之间有很多的纠纷，所以这个谈判呢就一直在断断续续的。到了2015年的6月的时候，其实呢，双方已经达成了协议。这个具体的协议就是说，双方的现场的部队用英语来沟通，然后也决定了这个通话的对话的这个无线电的波段，还有呢，就是双方的海军司令和空军司令之间建立这个电话热线。另外就是双方的司长级的官员呢，每年举行这个海上安全对话。那么大家都准备在7月份开始就是实施启动这个机制的时候，忽然就传出说，中日双方呢对于这个机制呢，是不是包括了这个领海领空在内有争议。中国认为说，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说的尖阁诸岛这个附近的领海和领空呢，应该是也属于这个机制的范围。但是日本认为说，日本的主张是说，领海领空不属于这个机制的范围。那么这个情况一直僵持到现在，所以一直没有启动。那么中日方的这个解释呢，根据这个日本自卫队的这个海上高官员的这个一个学院的教材来看啊，他们就说日本的主张的理由就是说，国际上的先例啊， 也都是没有不包括这个领海和领空的这一类的协议。比如说啊，在中东西方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签订了防止海上事故的协定，这个协定呢是不包括领海和领空。
是，那么哥兰，那现在双方是现在双方，抱歉打断你，现在双方在香格里拉会谈上的进一步的会谈，是否表示现在这些问题或过去的这些障碍都有可能清除了呢？简单跟我们谈谈。
好。其实日本对于这次香格里拉的中日双方的这个官员的对话呢，反应的非常冷淡。但是因为安倍昨天表示说日本愿意在有条件的协助中国一带一路，那么被日本内外认为呢是可能是安倍向中国抛出了橄榄枝。所以呢，中日的关系有可能会改善。但是这个问题呢，海上这个机制的问题呢，是一个主权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如果中日双方都没有找不到第三个妥协的方案的话，其实这个纠纷呢很可能会继续争执下去，和暂时来看是很难会出现什么方法来扫清这个障碍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戈兰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稍后回来呢，我们要来看看最近在推特中文圈里风起云涌的中国推特革命，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推特革命能不能够推倒中共高墙，还是它只是民主的虚像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两位中国时评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今年年初以来，因为中国商人郭文贵的爆料，在推特中文圈里掀起了一股跟风浪潮，推特革命将推倒中共高墙，建立中国民主的声音也再次兴起。实际上，中国近年来的网络运动不计其数，从刘晓波的08宪章、网络中国茉莉花运动、 一直到许志勇的新公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南方街头运动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网络革命党从未消停。那么推特革命又有何不同呢？中国推特革命和世界其他地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这场推特革命如何兴起，又可能会如何来结束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时政评论人夏野良，夏先生，欢迎您。
你好。
是。第二位呢，从广州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作家，也是08宪章的签署人野渡，欢迎您，野渡先生。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要先带大家从技术的层面来看看。从2014年开始呢，中国官方在网络封锁战里已经是逐渐的占据了上风。中国的防火墙技术甚至外销到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那么中国民众如何才能够接触到墙外的世界？他又如何能够在翻墙后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这位曾经负责美国华尔街股市网络安全的资深互联网防火墙专家张永志博士，来为您先做一番解说。张博士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想我们很多的网友经常的在我们的网站上聊天室里面留下很多这样的问题，他们想翻墙，如何翻墙，怎么样翻墙才安全，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解答。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民众如果说要翻墙的话，是不是现阶段只能通过 VPN， 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来帮助他们翻墙？
VPN 呢是现在就是比较通用的一种翻墙的方法，然后呢就是说 VPN 这个技术呢本来呢是在美国它以前那个最早发明出来的时候是用来大家就是远程工作的，远程工作比如说是有好多人你可以
在家上班，
在家里上班啊，或者是去外面旅行的时候还可以那个接到公司里面的网络里面继续工作。然后呢这个的话应该是现在最通用的这个翻墙的软件。
是。那我们看看在中国的情况，在中国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翻墙工具的开发商，但是呢他们受到了中国官方的一些压力，很多的开发商甚至因此放弃了开发。那么很多的中国网民呢因此也对中国公司所生产的 VPN 产生了怀疑，他们甚至很多人建议应该要买其他这个外国国家所生产的 VPN。 针对这一点，在硬件上的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个 VPN 呢主要是一个软件的软件方面的这么一个产品，硬件方面呢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是。
然后呢这个如果就是这个 VPN 呢它是这样哈， VPN 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想翻墙的话呢，你是通过你自己的计算机接到一个这个 VPN 的这个一个服务器，通过这个 VPN 的这个服务器呢再接到这个海外，比如说 Twitter 啊或者是脸书啊，就说呢你实际上接到外面这个服务器呢是用这个服务器作为一个跳板，就说看你这个服务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这个服务器在这个中国，那当然了中国会给你施加压力。如果你这个服务器呢在海外，那它就是说不一定能够给你这个海外的公司施加压力。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吧。
是。所以选择这个服务器在外国的 VPN 是不是就比较安全呢？
就是说对这个国外的这个服务的公司，对他来说是安全的，因为他不受这个中国政府控制，中国政府呢也很难直接的给他施加压力。但是从你用户的角度讲呢，如果呢他要去这个追查你的话，他也是可以找到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你这个你自己的计算机，自己的这个手机还是你自己的一个这么一个手提电脑接到这个境外的这个服务器的时候，你呢你自己有一个 IP 的这个地址，
对，
它通过这个地址总是可以找到你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你使用者你总是没有办法，你那个就是很难去就是 隐藏你自己的这 IP 地址。
嗯，是，就像您刚刚这样说的，这也是我们很多网友所担心的，就是他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翻墙，而是翻墙以后会不会被网警发现，会不会被请喝茶。那么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 IP 地址就会显示出他们的身份，有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保护这些翻墙的中国网民，保护他们的身份安全呢？
这个就是看你翻墙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你坐在自己家里，你自己家里的那个通过自己家里的无线网出去的话呢，你有一个 IP 地址，它这个地址呢，它可以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就是这个网络公司的这个信息呢，找到你说哦，你这个翻墙的地址是从你家里出去的，然后接到某一个这个 VPN 的服务器，然后翻墙出去的。但是如果你呢，如果你出去，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到大街上，到一个这个咖啡馆或者到一个餐厅，你用他们的那个网络从那儿出去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到一个这个 Starbucks， 你放完了以后你就走了，他们会查的话，他会查到说哦，从这个 Starbucks 这边有人翻墙出去了，但是至于是谁，那他就不知道。如果你走的话，而且如果有很多人的话，但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他可能有这个这个什么有这个照相机看下来哦，这个人在这翻。如果你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当时谁从那儿出去的。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张永志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您提供的建议和看法，
谢
谢你。
谢谢。
好，继续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就首先接请这个我们在广州的野渡先生来谈一谈，这个刚刚确实我们也从跟张博士的对话里面听得出来，在中国的翻墙啊，确实是要技术，而且非常的困难，也冒着非常大的风险。那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了，就从今年以来啊，这个中国国内的翻墙的网民的数字不断在往上升。那么您是不是在中国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您觉得它背后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野渡先生？
我确实注意到这个情况了。只要就是体现在那个推特上面，因为作为那个推特老用户，我是看到了，就说今年以来呢，推特的活跃程度呢是又反前几年那种冷清。因为推特在中国呢，就说在那个2009年开始的时候呢，一直到2011年茉莉花之前。推特在中国的应用是很活跃的，甚至是为中国好几个抗争运动的那个动员和组织的平台之一。但是呢，2011年的茉莉花呢，把那个在推特上面呢活跃一批很多的那个活跃人士给那个抓捕呢以后呢，推特呢就是粮食呢就开始那个冷清了，那个中文话题在上面呢已经不成为一个热点。但是呢，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随着那个郭文贵在推特上面的那个时事不断的那个爆料开设的账号爆料啊，掀起话题以后，你整个推特的那个活跃程度呢，就是显示的相当精彩，很多那个这几年都没有上网的那个一些朋友呢，也是那个恢复使用那个账号，好像我看到的那个慕容雪村啊、刘金明啊等等呢，都全部是这两个月呢都开始使用的那个推特账号了。这是也是那个，只要这是郭文贵的那个他那个爆料带来一个效应之一。
嗯哼，那么夏先生，您认为您对于最近这段时间以来推特中文圈子的一些发展和变化，您又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是推特中国的第一批用户，那7-8年以来呢，就说应该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推特，刘军宁也一直在用推特，只不过就是说现在可能上推特看的人比以前多了，尤其是郭文贵爆料以来，主要的原因在于推特在中国使用非常不方便，就是要翻墙，然后推特上呢就是主要是一些异议人士，当然也有一些网特五毛，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没有微信热闹，没有微信的信息量那么大。但是自从郭文贵爆料以来呢，的确关注度提高，有一些过去不太活跃的人现在也开始活跃了。但是像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人，一直把推特当为一个常用的工具来使用。至于能不能把推特称为一次推特革命，我觉得现在这个说法呢可以说，但是呢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定义还过早了一点，因为在中国还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推特革命。如果要是形成的话，也不是从郭文贵开始，应该说从7-8年前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推特上的讨论非常的热烈，言论也是非常的尺度非常大， 可以说我被中共这个国安部门监控啊，还有包括很多机关，北大领导找我谈话，跟推特有相当的关系。我在推特上过去写了很多直接抨击中共啊党和政府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讲这个推特呢，为什么受到中共官方那么重视？解放军报曾经说，这个茉莉花革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转型，可能是利用就西方有些国家利用推特来颠覆一些国家的政府，所以呢，他们曾经说警惕，一定要警惕这个西方国家利用推特、Facebook 这样的一些工具来颠覆中国，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他们把推特和 Facebook 都看作是非常危险的武器。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那个过去推特有一个华裔非常高的高管，也就是大中华区推特大中华区的这个首席，这个叫什么呢？
陈奎。
陈奎，他是好像有人说他是解放军的上校还是中校？
有军方背景。
有军方的背景，所以呢，后来呢，最近他好像辞职了。但是就这个过去讲推特好像不受中共的干预，现在也不能难，也很难保证，包括有些信息会不会泄露。过去讲推特的私信很安全，但是现在据说推特的私信也不安全了，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安全的隐患。
是。那提到了这个在推特上的活跃的可以说中国的异议人士，您刚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好早以前您就已经开始在推特上的活动，那么有很多人说实际上在推特的中文圈里面的异议人士呢，其实形成的已经很早，就像您刚说的中国学者何青莲女士，她最近在一篇文章里她就提到了她把他们称为是中国的网络革命党啊。她说这个网络革命党形成的一个原因呢，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集权体制。那何青莲女士是这样说的，她说这个体制呢产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在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亿万富翁群体的同时，还创造了占人口80%的社会底层。不仅社会成员机会严重不公，权贵垄断了社会的大多数资源与机会，政府还对结果不平等视若罔闻，甚至连司法惩罚机制也非常不公平。反腐不涉及红色家族与现任政治局常委成为了一个铁则。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两位专家啊，夏先生先来谈一谈，就是从何青莲女士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她这样的一个来定义，也有很多人说这难怪推特会在中国网民当中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现在大家爱用的一个平台，因为人人都平等，人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言，您的看法？
对，我基本赞同，但是有一个数字我不同意，就是说他说社会底层占80%的人口，我觉得社会底层在中国占的人口最多不超过30%，那么至于讲到这个成为为什么会网络革命或者推特革命，它的原因当然是中共的腐败，还有一个原因呢是由于在中共这个网络封锁之后，你在国内的所有的媒体是不能发表带有批评意见的这些言论，所以只能通过脸书啊，通过推特啊，那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个其他的交友网站或者是软件来使用。那么现在各种通信软件，包括什么WeChat 叫 WhatsApp 这个 Viber， 还有这个 Signal， 还有 Telegram， 很多种，那国内的人都在普遍的尝试使用。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其实很多国内有条件的人或者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都希望借助一些境外的这个通信软件和社交工具来打破中共的网络封锁。其实我倒不认为某一种技术就能改变这个一种制度，或者是改变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权，关键还在于人，因为人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你有了这个工具，当然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传播信息，所以说呢，推特和脸书很重要，但是仅仅靠推特和脸书还不行，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愿意翻墙，还不会翻墙。有的人翻墙了，他尝试了，但是发现困难很多，时间长了他又放弃了，
风险也大。
我们知道过去国内很多人用法轮功开发的什么自由门啊，这些软件也是非常管用的，也经常能翻墙，但一段时间以后又不行了，他们又开发新的软件，所以这就是不断的抗争的一个过程。只有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我们不再相信中共的任何媒体，我们必须用海外的媒体，到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个每个人把翻墙看作是一种必须的时候，那这个进程就会加快。
野渡先生，您的看法呢？
何女士的那个推断呢，我是赞成一部分，也不同意一部分。他是那个归过于那个腐败啊，那社会不公啊等等是成立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年那个民间那个自由意识的成长。这个进程实际上呢，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呢，在互联网时代呢， 那个整个对那个民间那种启蒙的作用呢，是大大的加快了，特别是那个在2003到2008年那五年时间，我们称之为一个网络意义的时代，上也是一种网络启蒙的时代呢，它是呢为现在呢是打下了那个深厚的基础，另外一点呢是何女士呢，她是让呢定义这个网络革命党的时候呢，我是也是注意到他以前几年这几年以来呢对网络革命党一些定义，算了，在他看来呢，他是把它定看成是那个以底下那个草根作为一个主体的，是以那个利益分配啊、财富再分配啊等等呢作为一个主要对象啊，实际上呢是有可能是一种中国的转型，将来未来的转型路径，在这网络革命党推动下面呢，可能是走向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这种定义呢，我是认为呢是脾为那个偏颇的。因为事实上呢，就是在那个这几年来说，在中国呢，它的那个民间抗争运动呢，它上来是有着一个下流化的过程，就是说向下流动。在那个2003到2008年，就说那个网络意义时代呢，它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但这种网络意义时代呢，就是说在2008年的零八宪章呢，几乎就说，就把这个网络意义运动呢，就说打上了一个记号了。在2008年开始到现在呢，它就是一个在随着对那个民间那个向下流动要一种争取自由的过程里面，就是说它里面的主体越来越成为那个中下层那个民众的一种那个需要，在这里面说呢，就是把它当成视之为一种那个网络草根对那个利益啊、对财富的那个一种那个再分配的那渴望呢，这里面我认为就是说那个。是因为呢，何女士在里面，因为她是毕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现场，她没有和那个真正的就是说那个社会抗争者有这种的交流，所以她这种观察里面是大有这种色彩。但是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在特别是中国的，就是说这几年改良与革命的争论里面，中国知识分子的很大里面也是持这么一种观点，也是担忧着说在面临着这个这个真实自由向下流动，这过程里面会不会就是产生了，就是说一种那推倒重来这种焦虑？所以呢，就说这和你是这种焦虑呢，我认为还是那个不存在的。
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到底最近在推特中文圈上这股风起云涌的这股浪潮，它到底能够如何的为民所用，或者如何的来继续发展下去？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呢是400-120-0551，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上留下您的建议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接通现在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孔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我是3个多月不能讲话了，我排着队啊，到我讲话了就给我掐了。就干扰，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声音，然后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几年来吧，5-6年来，这次六四呢，第一次没有强制收我的手机，当然被软禁、被旅游这事儿，但是手机呢，没有收到，我可以上网。美国之音的观众群众微信群，4月1日下午2点被封了。自由亚洲电台，观众听众微信群，这个群主呢，山东老孔也被封了。
嗯，
所以说在这个群里边现在骂街的很多，也没法管了，散了好像是，但是也不管。
嗯，
今天呢，我打通这个电话，这说明呢，可能说明习主席开放了一点。实际上，我认为啊，习主席做不了这个主。很多下边这些个官员，99.99%以上的官员，都恨不得把习主席弄死。谢谢，再见。
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很高兴您今天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哦。那么我想我们继续要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野兔先生来简单跟我们谈谈。我知道包括您还有夏业良先生二位呢，都是当年参与签署了零八宪章的人。从当年刘晓波的零八宪章，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了，一路走来在中国实际上已经经历过了不少的这种所谓的网络活动，或者经由社交媒体所发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啊。那么这一次就是这几个月来在推特上的这样的一个浪潮，跟过往的这几次中国的这些网络运动比较起来，您觉得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吗？野兔先生，请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是在我观察看来，就是说这次呢，就是以郭文贵爆料作为那个推特呢重新走向热闹嘛，这么一种那个情况呢。算他是很深刻的反映了这几年以来，在那个政权加强对民间打压的这个程度下面呢，整个民间普遍面临着一种那个焦虑症和无力感，特别是这几年呢，包括对那个新公民运动啊、南方街头运动啊、709大抓捕等等，这几年的那种打压，实际上呢，这种事件打压呢，它实际方面我们观察的是上呢，最关键还是那个这几年政权呢，它是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包括好像网络安全法，包括那 NGO 管理法等等的这么一系列的法规，它收紧了整个对社会自由度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面呢，这两年呢，实际上呢，整个民间社会呢，它是呈现了一种那个很无力的感觉，就说那缺乏议题。在这种缺乏议题下面呢，那么郭文贵爆料呢，就成了那个民间的一个兴奋点，就是上呢，就是在对那个，这是反映的那个民间对未来的总是就是怎么走一种很焦虑的感觉，但是呢，我认为呢，就说呢，这种呢，就是说以爆料作为一种那个网络热点的方式上呢，它是不可能改变了那个中国目前的那处境，爆料并不能改变中国，还是得靠那个民间集体的抗争。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推特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而且使用在国际范围上非常广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到底能不能形成一场推特革命？我们希望如此。但是郭文贵先生所倡导的这个推特党，和我们所要的推特革命，难道是一回事吗？我们看到郭文贵最近最新的这个推特上面说到，他说鼓动别人去革命的往往是骗子，那他自己鼓动人们要干什么呢？他说最好有1000万人上街，那但是呢，当中共跟他谈判之后，他往往呢他的语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很积极的响应，要成立推特党，设立推特党的党旗，因为郭文贵先生说要用5亿。还是多少50万美元这个奖赏，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他其实呢，他说的完全不一致，前后经常不一致，所以呢，他所说的推特党或者是在推特上搞运动，和我们的说要推翻中共的暴政，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联邦共和国还不是一回事。他经常否定这些，就是说他认为他搞的不是革命，他也不要推翻共产党，他也不想让中国乱。所以他最近强调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分开。如果要讲推特上真的有一场推特革命，那我相信大多数参与者是希望推翻中共暴政的，没有人或为了这个成立一个推特党的目的就是说要帮助郭文贵要回家产保护家人，我想这不是，是吧？因为最根本的这个我们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才能够保护更多的人。郭文贵家族或者他的员工他的财产只是我们要保护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这个问题涌进来了。有一位署名叫风铃火山的网友呢，他想特别请教夏教授。他说中国使用推特的人还并不多，历史证明了中国人不死到临头不会抗议，所以您认为生活在墙内不能使用推特，被压在五座大山下的中国年轻人该如何行动才能缓解困境呢？夏教授，请您简单
说。我觉得年轻人他不能说他不能翻墙，他如果有很强烈的翻墙意愿的话，他一定可以翻墙，无论是采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所以如果讲老年人很难做到的话，年轻人不应该给自己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所以呢，你一定要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你要肉身翻墙，对吧？最起码你要网络翻墙啊。所以这些东西呢，我想年轻人有很多抗争的方式，年轻人是这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承担起 改变这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历史职责，啊，这个是责无旁贷的。
是，我们知道，其实推特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工具，它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运用在所谓的政治抗议活动当中了。我们看到，在2010年，在突尼斯这场推特革命，那么当时呢，也大家可能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它叫茉莉花革命。那么当时呢，它推翻了这个本阿里23年的统治，而且呢，它对整个这个非洲还有中东国家可以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么到了2011年的时候，埃及的推特革命更是终结了穆巴拉克的30年的政权。刚刚夏教授您已经稍微提到了，这场所谓的推特革命真正的目的是要推翻中国政府，而不是一些使用于个人的一些目的。但是您认为，如果真的是为了这个在中国的政治上或者在中国的民主宪政上做出一些贡献的话，这场中国的所谓的推特革命它能够走多远呢？因为我们知道它实际上也面临很多的挑战。
对，我们知道如果是在国内发各种言论的话，中国的微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途径微博呀，你只能表现有限的抗争，就是说财产权利，如果中共的一些官员贪腐或者有违法的行为，你可以在国内的媒体进行有限的这个抗争，但是如果想彻底的表达自己的心声，就应该选择推特和脸书，因为在境外不受控制，所以你可以真实的表达自己。另外，这个能走多远的话，取决于中国的民众的这种觉悟程度，以及他们要改变这个制度的这种决心到底有多大。如果大家觉得中共的这种统治虽然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还可以忍受，啊，还可以忍受多少年呢？50年、100年还是更久？这个是由中国人来自己来决定。所以我经常说，一个国家的制度不是由统治者决定的，也不是由学者决定的，而是从长久来看，由他的国民来决定。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的网络上的观众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再来接听这位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推特、脸书属于国内网络封锁的区域，老百姓想要翻墙革命，谈何容易？就像和没有新闻言论通信自由一样，加上掌握者大多数是在美国和国内的少数中国人。我看不出啊，就像那个国内五毛班只会推波助澜，打压控制和封锁海外的信息，我看不出是民主的趋向和突破口，只能是被少数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兴风作浪和利用的工具而已。可以说推特还不如老百姓用卫星电视和短波广播收听外电的影响力大。谢谢，
谢谢您，新疆黄先生。我们这边也有几位网友，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也提到，推特革命只是民主的假象。回首近20年来，从聊天室到 QQ 群、微博，再到微信，每一次产生新的互联网工具呢，都会引发中国人的民主狂欢。推特虽然出现已久，但是最近才被国人开发利用。不同的是，不过是共产党这一次不能够像处理微博、微信等墙内网络工具那样的轻松，但本质都差不多，那就是长期缺少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找到了一个网络工具来当宣泄口，仅此而已。我想继续请教夏教授还有野渡先生，您对于这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您的回应。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工具，它只是工具而已，最终取决于这个性质和方向的还是人。刚才那个新疆黄先生那个说法我不同意，他说这个推特成为少数利益既得利益集团所利用的工具，我觉得他这个可能他上推特比较少，推特反映的更多的还是一种自由的表达。虽然讲用起来还不够方便，国内的上的人还比较少，但是推特上总的来讲，它的言论倾向是应该说在中国所有的社交媒体中应该是最表达更最充分的。然后呢，我们讲有没有这个办法通过其他方式来突破？比如说郭文贵先生提到，他准备花很多的钱，50亿美元或者多少，来跟以色列公司开发一种能够突破防火墙的技术。我们希望他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就我而言，我现在我的团队里边已经有人该采用零网技术，叫 Zero Net， 已经可以打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所以呢，这是点对点的这样的一些做法，是现在我的助理们正在教国内的人使用零网技术，还有利用一些其他的软件，比如说同步软件，来那个没有翻墙障碍的去收听视频、音频。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我想都是部分的突破。你不可能一件工具马上就教会所有的人使用。还有呢，就是说有人传说谷歌公司在很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尝试多发射一些卫星，据说发射60颗卫星就可以覆盖全球，到那个时候那个 WiFi 是免费的，覆盖全球，那么就没有实质上的网络风险。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没有得到 谷歌公司有关这方面的确切的答复，所以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技术瓶颈。
是，那么野兔先生，我想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当然我们也要谈一谈呢。在我们谈到这个推特革命，它到底是民主的虚像，还是一个突破口？也有不少的悲观派的人士认为，在面对中国政府，特别我们看到6月1号网络安全法通过之后，很多人对于未来上网的安全性有很大的质疑。在面对中共这样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的压制之下，很多人认为所谓的推特革命，甚至网络革命，都只是一股虚拟的力量，是不可能成真的。您的看法呢？
我就认为目前的那个推特革命是不存在的，因为呢，推特革命它想要存在，它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个就是那个高度政治化议题的那个集中，第二个就是那个网络意见领袖和那个公民普通公民在那个推特上面呢，就各种议题那个展开那个热烈讨论，第三个就是那个以它作为那个集体抗争行动的那个传播和动员的平台。这三点在目前来说呢，在那个郭文贵爆料这个身上呢上都体现不了，但是呢，我不排除说在未来说，就说中国大陆呢发生某些事件，就说这种关键性的事件呢，他会把那个推特的，不只是推特，还包括其他社交媒体的那个传播组织动员的作用都体现出来，实际上呢，就是像那个刚才最后一位观众所提到的那样，但是呢，那观众他事实上呢，他可能就是上那个推特时间比较短，还不清楚。实际上呢，在前几年的时候，在那个冯政府那个在东京的那个事件里面，他就深刻体现了那个推特的作用，通过那个推特把冯政府在东京机场那个处境诉求等等呢，和那在推特上面呢和那个网民呢发生互动，并且呢形成了那个强烈的舆论影响，之后在未来中国的那个抗争运动里面，它也绝对离不开类似推特等社交媒体的那个组织作用，但是呢里面关键一点是通过抗争而在那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面反映出来，而不是期望说那个有了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就可以那个推动了那个抗争了。
嗯哼，好的，我们最后大约还有40秒时间，夏教授，这股在推特上的这股新的浪潮，您认为它可以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作为什么样的动力？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可以更多的中国网民呢翻墙进入了推特，我们可以在这个更加宽泛自由的平台上进行讨论，所以呢可能将来用这个平台来集结来进行革命的推动，我觉得这可是有可能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夏业良先生还有野兔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而同时，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带您一同来探讨，也是最近在西方媒体当中不断在探究的一个话题，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反恐手段，也有人说它是不是越来越像在中国的维稳，这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到底是好还是坏呢？也请您锁定明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战，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情况报告，称中国31个接受评估的省份中有14个省份未完成中国“十二五”期间的水质改善目标，其中北京、上海、天津3个重要城市面临着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专家试点将邀请环境学者与您共同探讨这一话题。中国时间6月7号星期三早上6点，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谢谢乔战，也请您锁定明天早上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